那么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所体会到的，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活在人的软弱的人性中间，我们作为一个有自己的己的人，我们爱的还是自己。我爱神，我也爱自己。所以当我遇见对自我有损害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使我的肉体受到痛苦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人，我不害怕。我相信这是极特殊的情况，或者是一个特殊的人。应该说正常的情况是害怕，只是程度不同。所以耶稣基督战惊恐惧是正确的，是合乎人道的，是一个真正的人。那我经过平安过没有？我也经过。告诉弟兄姊妹，当我听见我自己是胃癌的时候，那个平安简直超过我所求所想，那简直就好像别人生病是跟我无关。我自己还蛮得意过一方面，觉得自己如何属灵或如何如何的。后来过了几年，我发现身上长了一个疙瘩，我一想可能是触发了。那几天极其痛苦，想起来就流眼泪。我心里想，我怎么成这样，那时候怎么那么刚强，这会儿这么软弱。于是神就让我学习一件事，当你刚强的时候是因为神托住了你，当你软弱的时候是因为你神让你看见你自己的本相。所以那些人为主去死，钉十字架，被火烧，得到有勇敢。这个勇敢从哪里来？从神里面来。如果不是从神里面来，他的血气的勇敢神不欣赏。有这样的勇敢的人，视死如归的人，我们应该承认是有。但是这种人如果不是从神得到恩典而勇敢起来，他的勇敢又有什么价值？我们还要进一步探讨，如果仅仅说耶稣基督怕死，让我们看见他的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更深刻地看见一点，死的原因是什么？耶稣基督仅仅是怕死吗？原因是罪的工价乃是死。他怕的是个这个罪的问题，这个对罪的害怕。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多多少少都有点怕罪，不愿意犯罪，因为我们不愿意得罪神。对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喝罪孽如同喝水一样，犯罪是他的正常状态，他根本没有对罪的惧怕。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怕罪？很简单一点，因为他是绝对圣洁的，从来没有沾染过污秽。应该说耶稣基督唯一的缺陷就是不懂得罪的痛苦。我说的话是有根据的，大家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无罪的小字原文作不知罪，耶稣基督就没有沾染过罪，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不知道什么是罪。但是他深深的知道一件事，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才有审判。他深深知道一件事，当他活在世界上人群中间的时候，看见人被罪恶所捆绑所压制的那种痛苦，他为什么怜悯人？他为什么用神迹来医治人？为什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深深的体会到作为一个人受罪压制那样的活着的痛苦，死后的痛苦。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罪，然而今天他不但要成为罪，而且要为全世界的人背上那个罪的重担。接受神的审判的时候，这是对他来说，作为一个人来说极其难以承受的。最大的痛苦就是根本不知罪的圣洁的神的儿子替我们担负罪的重担，替我们成为罪，要接受神的离弃，这个痛苦是极其巨大的。我有幸在今生体会过恋爱的快乐，也有幸在今生体会过恋爱的痛苦，也有幸体会过一家父子老少相聚的快乐， 也有幸体会过分离不知哪日见面的痛苦。我觉得这种撕裂心肠的痛苦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当你两个爱到一种不知什么程度时一下分离，那真是常有生离死别的感觉。我们就要想到耶稣基督，他与父原为一。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父在我里面做。他与父的关系远超过恋人的关系，远超过一般人和人的之间的关系，是绝对的完全的合一的情况下，他要与父分离，而分离的原因是他要承担一个他从来不知道的罪的一种痛苦的时候，我想这种痛苦我们不需要再去形容，也不需要再去延伸，我们要深深的思想就知道这个痛苦是多么的巨大。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父啊，你若愿意，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你是无所不能的，所以背负世人的罪是极大的痛苦，与父分离是极大的痛苦。而这痛苦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罪，罪的工价乃是死。仅此而已吗？还没有，还有第三层。短暂的分离可以忍受的话，如果是永远的分离怎么办？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人子要背行十字架，三日后复活，讲过。但是今天当他在科西玛尼俯伏在那里，极大的恐惧临到的时候，撒旦极大的攻击试诱临到的时候，他应该产生一个痛苦，这个痛苦就是说，我因背负世人的罪孽而死的结果就是接受审判，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与父永远的分离。这种痛苦可以设想吗？因他受死我们便得拯救，他可能永远沉沦的可能性存在吗？我曾经思想过，我翻过有关解经书，没有人解答我的问题，但是我在读经中间我看到了这个问题所在。请大家看希伯来书第五章七到十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请注意，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耶稣基督免死了吗？没有，他死了，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为什么求他救他免死呢？而且说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耶稣基督因为虔诚蒙了应允就没上十字架吗？没有，上。问题就在于翻译上的这个免，原文是出离，是脱离，是从死中出来，懂这意思吧？不是免去，而是要从死里面再出来。恳求那能救他从死里出来的主，什么意思啊？不要永远沉沦了。弟兄姊妹，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么讲，当初神就告诉他吗？可以，我要带你出来。不用，因为圣经上早就说过，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23到27节，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24节这句话就讲到刚才我讲的问题，下面还有呢，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 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在旧约里面，圣经中间，大卫已经说了预言，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叫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第一句话就是讲他要死，但是要从死里复活。第二句话就是讲他的肉身不至于见朽坏，要改变他的形态，变成圣灵体。旧约的预言他自己的清楚，然而当他在科西玛尼的时候，当他成为一个完全人带着人的软弱的时候，对这些话语他有一个战惊恐惧的祈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过这样的祈求，圣经的话都是那样的确实的，我们平常无数次的相信的，但是事到临头的时候，我们却有一种好像既抓住又抓不住的感觉。我心里很痛苦，我知道应该是这样，但是主啊，我怎么我抓不住了。我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但是我知道一件事，那天他对父说，父啊，求你把这杯撤去。什么意思？从以上我们就知道，求你救我出离死亡，我可以为你钉十字架，但是你不要叫我永远灭亡。虽然你在旧约里面曾经告诉我，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我再一次求你，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有什么意思？不是父当时就说我答应你。整个克西玛尼的经过，我们看不见父在里面加他力量，我们看见一件事，父在外面加他力量，有一位天使显现加他力量。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父要他活在完全的一个人中间。神迹其实常常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使我们里面得力，对吧？这种外面的加力和圣经里面圣灵从里面的加力是两个方向。里面的加力是你里面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巨大的信心、巨大的爱心、巨大的能力得以站住。但有的时候很神也常常借着外在的神迹，是我们作为一个人里面激发出我们一个爱他的心、信他的心来。在这种情况下，神差遣天使激发他的力量。激发什么力量？神所赐予他做一个完全的人性中间以神的形象和样式赐给他的里面生命里面的力量，把他调动起来，让他能够在一个完全的人的状况中间得以顺服神、依靠神、跟随神。这个应允是告诉他说，我曾经说过了的话你只管放心。虽然没有说，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上的话为什么句句都是定准的，为什么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乃是神的话就是律。我们在软弱、在失败、在跌倒、在侥幸，但是我们如果在他的律中行走，就能达到他律的结果。我们的祷告之所以不被应允，乃是我们常常偏离他的原则。向他要求他原则以外的东西，你怎么可以得到呢？耶稣基督的祷告是一个像最楷模式的祷告，他只要求神在律中给予他的，他从来没超越这个。他可以软弱，甚至里面战惊恐惧到了极点，父啊，求你把这杯撤去。这个杯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是怕肉体的痛苦啊，固然我很怕，我不是怕我肉体死在十字架上啊，固然我很怕，我不是怕我自己灵魂下到阴间的，固然我很怕，但是我还怕一件事，永远与你隔绝。这是一个人性里面的祷告，是一个站在人本位中间的祷告，是个仰望至高至上至大的神的全能的祷告，把自己摆在一个极其卑微的位置上的祷告。我不过就是个人，今天我成为人，虽然我是你的儿子，但是我仍然是个人。 感谢神，我之中才明白这杯是撤去了，就是神按照他的应许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体现了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句话。而这种顺从来说，当我们看到一切可能动摇一我们的决心的时候，我们仍然走上去。当我们即使说主啊父啊，倘若可以求你把这杯撤去的时候，后面那句话才能显出最重要的他的地位来。然而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什么意思？我所说所做的我可能还会有问题，但是你是不变的呀。假如我为承担世人的罪使他们得拯救以至于你分离，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样我们才能看见耶稣这个祷告达到了一个绝对性。其实我这样讲的时候也没有超过圣经，因为当耶稣基督这样走过来以后，他的恩典引导我们，于是我们也就有效法他的人。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九章一到三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因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个祷告像不像耶稣基督的祷告？像。当然我相信这是圣灵的感动，是保罗能够说出这种话来，因为这实在是有一个大大的反对自己的决心才可以。这也是一个完全奉献的祷告。难道真正能够永远与基督分离吗？圣经没有这样的应许。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没有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没有。但是当我们每一个人走基督的道路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常常要面临的一件事，神啊，我要做一个完全的奉献，奉献到哪怕可能存在这个我不可能回转的状况，为了你的旨意我也在这里，虽然我也知道不会。弟兄姊妹，对不起，这是我的经历，我所讲的是我略略的经过的一点。我今天告诉弟兄姊妹，乃是大家今后在遇见很多难处的时候，首先你要有圣经的前提做你的保证，第二点，你也可能会有小心，甚至对你的神的话有所怀疑，但是仍然以神的话做根基。第三点，你甚至说，主啊，如果我对你的认识不完全，我今天抓住你的话不是你一个原则性的律，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在后面我可能导致一个难以设想的后果的时候，我肯不肯把自己放上？你肯。我跟你说，这个完全的奉献的结果给予一个新的平安，这个平安就是一种没有自己的平安，很怪。我今天讲没有自己，虽然说不能没有自己，但是自己当把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就进入一个里面的平安，因为我不过是个卑微的，我不过就是软弱的人，我顶多卑微到我自己卑微的程度，最卑微的地步，我软弱，软弱到我最软弱的地步，你仍然是神。所以我曾经记得，当我经过一次极大的试验的时候，我真是不知道我能不能走过去。那次我流着眼泪对主说，我若死就死吧，倘若我走过去了感谢你，倘若我走不过去，我若死就死吧。当我真是告诉主我若死就死吧的时候，我就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我反而什么都不怕，很怪。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因为神赋予我们人性里面的一种特殊的东西， 我师兄要讲人心里面特殊的东西呢，是正当基督经过这一切的时候，他是在人的本位中间经过，在人性中间经过。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祷告实在是旷古未闻，而且任何他的儿女都达不到这个程度，包括保罗。但是耶稣基督他做到，他就为我们凡顺服他的人做出了榜样，我们今天也就可以照着他的脚步行，效仿他，跟随他到底。因为他凡是受过试探，这样一种试探的结果，或者这一种试炼的结果，是他能够说出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是一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完全把自己奉献在神的祭坛上的做法，也是我们当效法的。当我们知道这一切以后，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怎么才得胜，他怎样得胜的，他又如何得胜的，我们有要也要怎样效法他的得胜。我现在我们要继续往下讲，刚才我讲到耶稣的得胜，然后我要讲十字架上的得胜的作为产生的得胜的效果，体现在几个方面。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得胜，他就为我们罪而死，然后三天以后他复活，神应许了他像耶稣基督的话，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复活就见证了耶稣基督本是无罪的，复活就见证了耶稣基督本是神的儿子，原不能被死拘禁。复活就见证了神大能的作为和神的爱，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把我们带到生命里面。我们与他的死如何联合，我们就与他的复活如何联合，借着他的复活，他的生命就得以进到我们里面来，于是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说一个得胜的状况。所以圣经说他升上高天，落裂了仇敌，因为他还升上了高天，坐在父的右边，不但有复活的得胜的基础，而且有得胜的权柄，坐在宝座上掌管了这个权柄。于是他的得胜就给所有信他的人带来了得胜。那么这个得胜又表现在哪几方面呢？大家记得啊，创世纪第二章，神立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讲出的预言是人将要经过悖逆、痛苦、死亡，以致有审判。创世纪第三章讲出的预言乃是神的救赎的计划，借着女人的后裔就打伤了蛇的头，这个大的计划以后就变成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为敌，也就是说一个新的族类被拣选出来，所有神在创世之前所预定的人都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回来。而这个得胜就表现在主要的几方面，首先一点就是胜过魔鬼，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胜过魔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得胜，因为当初这个魔鬼就曾经作为神的非常高级的一个天使长背叛了神，而且以他的罪来蛊惑人，以他的诱惑把人带到一个败坏中间去。而耶稣基督的得胜，刚才我讲过了，魔鬼无数次的试探他都得胜了以后，十字架上的得胜就打破他的权势，打破了他的头。大家记得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七节曾经 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耶稣基督赶鬼是告着别西卜赶鬼的时候，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壮士披挂整齐，看守家具，他一切所有都是平安，然而有一个比他更强壮的就进来打上了他，抢夺了他的家具，比他更壮。什么意思？耶稣基督说鬼怎能赶住鬼呢？只有比他更壮的才能赶住他，抢夺他的家具。也就是说，我胜过他的时候是神的圣灵的胜过，能力的胜过。大家看一看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有关方面的道理，哥罗西书2章13到15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将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将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裸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在这一段里面就讲了三个得胜，刚才讲的胜过魔鬼就是第15节，执政的掌权的被裸来了，仗着十字架就夸胜，执政的掌权的就是魔鬼，借着死使人做他的奴隶，耶稣基督就借着死胜过了那掌死权的。在希伯来书2章专门讲魔鬼已经被胜过了，魔鬼被胜过的就释放了一切因怕死而做他奴仆的人，所有的人在死的拘禁下都成为魔鬼的奴仆，而耶稣基督胜过死亡的时候，他的十字架就也胜过了魔鬼。然后我们就看见魔鬼被裸了，当他在十字架上胜过魔鬼以后，魔鬼就不再自由了，魔鬼就成为俘虏了。在这里我花一点时间告诉大家，现今的魔鬼与十字架以前的魔鬼，他的权柄已经大大被削弱了，他已经是被耶稣基督俘获的、俘虏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权柄削弱到一个极小的范围里，给他一个非常狭小的活动空间，只许他做谁许可他做的事。大家懂这意思吧？住在监狱里面的人也还有一个俘虏的空间，活动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是没有一个完全自由的，在这小小空间中间你有一点自由，你能做好多你能做的事，但是与一个自由人所比，你是仅仅剩一点点小地盘，仅仅能做那个监狱里面的工作人员许可你做的事情。而这有这个过渡时期，因为有一天你还要被判死刑，在这个过渡时期中间就是神许可魔鬼在地上他活动的这个时间。所以大家要知道，今天的魔鬼虽然表面上很猖狂，好像吼叫的狮子，实际上他的最根本的状态乃是一个被神俘获的，还有个暂时存留的时间，给他一个小小的自由，借此完成神要借着他在神的儿女身上所要做的和在世界上要做的。魔鬼已经被胜过了，然后第二个被胜过，胜过什么呢？胜过世界。看加拉太书6章14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钉在十字架上了，从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一个新的生命在我里面了，这个生命是属于基督的。作为这个新的生命来讲，世界给我不再存在任何力量可以胜过我的权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世界是个死的，对世界来说我死了，如果世界是活的，世界不能以为我这个死人，我是活的，世界死了，我这个活的这死的也不感兴趣， 这是一种基督徒里面内心中的真实情况。所以大家放心，就世界而论，我们是得胜者，因为基督十字架上的得胜，我的新生命一旦产生，只是小新生命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这个时候世界对我是一点一点被定死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三点，更重要的一点，胜过肉体。这个胜过肉体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撒旦也好，世界也好，是一个外在的引诱，而外在的引诱必须通过内在起作用，内在就是我们这个肉体。那么肉体又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什么叫肉体啊？肉体就是人因为犯罪与神隔绝后的那个状况，就叫肉体。因为我们与神隔绝了，我们的里面不再有圣洁的神在里面掌权了，我们里面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在那里做主了，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我自我的时候，这个状况就叫做肉体，或者叫做我的人性，我的本性被罪全然污染，我的理性被污染，我的感性被污染，我的意志被污染，我的德性被污染，一切都被罪污染。而进一步来讲，罪什么状况？刚才讲过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质，以神为敌的情况，再加上一个违背神的律法的行为，这就叫做罪。看看吧，这就叫做肉体。应该这样说，世人都活在这个里面，所以他们从来都是这样的，以自我为中心，拒绝神，反对神，所以他的行为就违背了神的律法。前两条我们叫罪性，第三条叫罪行。这种情况都是因为我们的里面的旧生命，但是十字架带来的是我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下面讲的叫罪身灭绝，原文不是灭绝，是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当我的旧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的新人已经掌权的时候，出现这个结果，旧人就无能为力了，他不能够做掌权者，但是他要逐渐逐渐的衰败，一直到最后死。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地上的这段光景还在度过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旧人，我们这个肉体还有一个相应的力量，这个力量正如刚才所说的，魔鬼也还有一个相对的空间，而这个肉体的暂时的存在是为了叫我们靠着神去认识我们的软弱，靠着神去借着十字架把这个肉体一点点的逐渐钉死，这个就叫做成圣的过程。所以胜过肉体就包括了很多方面了，今天不细讲。首先一点，过犯被耶稣基督宝血接近了；第二点，复活带来了我们新的生命；第三点，圣灵降下来在我们里面成为保惠师，然后我里面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这个肉体，我这个老我还有一点点权势，这个权势不过是一个俘虏的权势，一个暂时存留的要过去的这个权势，这个权势的保留是为了叫我们学习更加认识神，更加认识人，更加爱他，更加跟随他，给我们一个机会享受我们在地上短短的几十年中间这些恩典，这些怜悯，然后我们就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爱神，越来越跟随他。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脱离了罪的定罪的律，这一点也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罗德西书十三二章十四节说，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 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将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胜过魔鬼，胜过世界，胜过肉体，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那个定罪的律，这个律法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定罪的律。律法的存在只是为了使我们知罪，律法的存在只是为了定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的罪。但是当有一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这个律法就被撤掉了。律法的功用只在于提醒，只在于对照，只在于它作为一个标准。于是我们就看见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律法是为属灵的人预备的，我们每一个属灵的人，律法正好起提醒的作用，而不是起定罪的作用。当然关于这几个圣过，如果我们要展开讲，应该说也是相当需要讲的，甚至要讲过一堂以上的时间。但是以前我们既然都讲过，今天我们不过就是跟大家回顾一下，把以前的东西再提醒大家，做一个小结。而今天的重点是讲清楚耶稣基督之所以得胜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大家如果懂得了耶稣基督是在人里面依靠神顺服神而得胜的，懂得了耶稣经过的这个极其可怕的死因幽谷已经到了人的极限，但是因为他仰望至高的神，他就能够经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凡是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而且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来到施恩宝座前就能蒙怜悯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为什么能胜过魔鬼，为什么能胜过世界，为什么能胜过肉体。我们也知道十字架已经把定罪的律撤销了，我们活在基督里就是一个不被定罪的人，我们坦然无惧地往前走，靠着人的恩典胜过这一切，将来有一天见他面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懊悔。所以我们也就看见最后对于关于得胜，我还再讲个最基本的两点。一点就是说基督的得胜就给教会一个大的得胜的使命，要我们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每一个教会神的儿女，我们作为一个得胜者，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得胜，而是要把这个得胜的信息传扬出去，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是主，呼召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这是使徒行传26章18节讲的两个归向。然后要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又是一个归向。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9节所讲的。然后刚才我们讲到脱离黑暗的权势，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是哥罗西书1章13节讲的。这三个主要的经节就叫我们知道，我们传讲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当我们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的时候，人们就可以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就可以离弃偶像归向神，就可以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条路是唯一的路，是得胜的路。也可以这样说，今天许多人在讲坛上讲到偏离了实在的道理，讲其他的一切，如果偏离了十字架，应该说他传讲的就不是真道，因为离了十字架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价值，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成就了一切的时候，一切才能够成就。同时我们也要知道魔鬼被俘获了，但是魔鬼还有一定的力量，神许可他，因此基督徒的一生 都有一场与恶者面对面的征战。基督徒的一生要对那个垂死挣扎的肉体有一个征战，而且在征战中间，我们就越来越体会到人的软弱，越来越体会到神的全能的信实，越来越体会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得胜的能力是何等的无限。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和我们今天要走过的道路。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看见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走道路的时候是欢欢喜喜。即或我们遇见痛苦、忧愁、困难、伤心，但是我的神既然不变，我们的一切就都不变。我们放心，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胜直到永永远远，他的得胜直到永永远远。今天我们再大的苦处不算什么，我有病吗？不算什么。我有困苦吗？不算什么。我有难处吗？不算什么。他得胜了，他许可这些东西临到，乃是为了造就我。你当我们求他的时候，不是说主啊，求你把他挪去，而要搞清楚他要这个做什么。我这个求你挪去，我也得讲出三条道理来。挪的，挪讲不出道理来，说神说我也不挪。讲出道理来，合乎人的心，神说我早就预备好了。你讲出道理，正好跟我的意思一样，我们就成全了。这就叫做祷告蒙应允。然后最后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这个得胜就完全成全了。魔鬼被扔入硫磺火湖。我们死而复活，得到了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在永永远远里与耶稣基督与父永远同在的时候，这世界上从创造到救赎的过程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就接续来走一条新的路，这条新的路是从新天新地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还有永永远远要跑的路。在这个永永远远里面，弟兄姊妹也是大有恩典。不要以为我们到了新天新地就成天除了敬拜赞美就是做宴席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吃吃喝喝，高高兴兴，是很高兴，也有吃喝，都有。更重要的，整个的创造和救赎不过是为了将来永永远远的工作奠定一个根基而已。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过活百十岁左右，我们今后要永永远远，这个当跑的路甚远，可根深够远的，远到了没有尽头。但是我们与主同在，这个永永远远就大有恩典，实在是美满的不得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也做好了一个准备，主啊，让我在永永远远里头也继续为你努力。努力是永远要努力的，继续彰显你的荣耀。因为有新的体会，这一半圣经是为了今生预备的，永远中间是不是还有一半圣经我不知道，也许有了耶稣基督在我们一起就不用圣经了。但是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圣经是道成了文字，我们与道成肉身的主同在的时候，那本书啊就更难读了。这本书我们读了一辈子，我们都还没完全读清楚，还找得远得很呢。我们读耶稣基督啊，永永远远读不完，恩典是无穷无尽的。因为我的神是无限的神，而我是极其有限的，而极其有限的想要了解无限是不可能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限永远是有限，无限永远是无限，最大的有限还是有限，绝对和相对也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奠定的得胜的基础，奠定了以后我们得胜的指望，永永远远中间我们有当跑的路，让我们欢喜快乐。因为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